第七章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安逸走进太昌商行上班的第一天上午，所有人都觉得眼前一亮。没想到昨天还是乞丐打扮的小伙子，今天穿上一身深蓝色青年装之后如此潇洒挺拔。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发型与时下流行的款式不大一样，发角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原本盖过眼眉的长发也削短了一半，层次不齐却又自然柔顺，浑身上下洋溢出青春与活力，把店里仅有的两个年轻女职员都看呆了。严苛的陈掌柜心里很不满意，但又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这新来的家伙除了仍穿着那双黄色塑料凉鞋之外，衣服质地差点却也清爽整齐。虽然剪了个从未见过的让人看不顺眼的发型，但满头长发确实剪短了。陈掌柜看来看去心中有气，故意让安逸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苦等20分钟之久，这才放下报纸，端起茶杯惬意地品尝了一口，打起了官腔：
你先到后院的仓库去干一段，若是水深的货车接货送货缺人手搬运，你就顶上。平时没事就修理四号仓库的旧机器，实在没本事修好就填表造册，由我再想办法联系共和洋行处理。
明白了。
走吧，留在这儿等我请你喝早茶呀。
那我到后院里去了。安逸独自穿过殿堂侧门走进后院，看到会计九叔笑眯眯地望着自己，连忙上前问好。九叔从头到脚细细打量安逸一番，满意地点点头：
不错，知道省钱，好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，把我们广东靓仔王继兴都比下去了。
九叔，王继兴是谁啊？唱戏的？安逸好奇地问道。九叔惊讶地看着安逸：
你是拿我开心还是真不知道？
真不知道，晚辈哪敢对您老人家不敬啊。安逸诚实地回答。九叔点点头：
也难怪，你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，一天两餐都成问题，哪有心思管时政上的事？告诉你吧，王继兴就是汪兆明，继兴是他的字号，本名兆明，笔名精卫，知道吗？
安逸吓了一跳：王精卫，我哪敢跟这样的大人物比啊！九叔，你吓死我了！九叔哈哈大笑：
不就开个玩笑吗？大人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不过日后你得加把力呀，咱们做生意的不了解些时局是不行的。就拿昨天那件事来说吧，那些军阀是不好惹的，为了些许小事，那些野蛮人就敢开枪打死人的。我看情况不对，偷偷给东家打电话求救，东家立刻从沙面租界的洋行赶过来，结果发现你处理得不错，再听说你三下两下把坏机器修好了，更高兴了，于是吩咐秘书告诉陈掌柜把你留下来，还很大方的先给你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，这在我们太昌商行20几年当中从未有过的事啊，所以你得好好做，不要让东家失望啊。
安逸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对九叔感激地说道：
谢谢九叔，您老人家放心吧，晚辈会好好干的。
好，我也看好你，走吧，我领你到仓库去走一趟，熟悉熟悉地方和几个人，以后共事就方便了。
九叔领着安逸到了后院，把安逸介绍给开车的司机何水生、库房总管欧永华和几个员工，大家反应不一，安逸却很礼貌。等九叔退下后，便跟着40多岁的精瘦总管欧永华走向西边的一排库房。欧永华简单介绍1到3号库房存放的货物，最后打开4号库房带安逸走了一圈。
这里存放的全都是坏机器，有大型纺机配套件，也有电动砂轮机、切板机，最多的还是缝纫机。左边这30几台是德国产的，右边这50几台是美国货。我们商行和7、8家洋行都是长期往来的，是省港地区最大的缝纫机经销商行，所以卖出去后损坏的机器会源源不断地送进来，这些还是洋人不愿收回的一部分，要是你能修好的话最好，需要什么工具配件就造个表给我， 我帮你弄回来。不能修就不勉强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欧总管，我现在就想开始工作，需要一整套和店里那套一模一样的修理工具，还有机油和一座小台前。暂时就这么多，安逸低声说道。
欧总管没有表情地点点头。等会儿我就叫人送过来给你。
从这一天起，无论天晴下雨，太仓商行后院里的四号库门总是最早开门，最晚关闭。每天上午8点上班，安逸7点50分就到，下午6点下班，他常常多到7点才走。这并非他有多高的觉悟，多大的感激之心，而是他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喜欢安安静静一个人思考。开始3天，欧总管每天都来巡视一下，发现安逸把几台损坏严重的缝纫机拆得7零8落，一一摆好，像个傻子似的对着冷冰冰的零配件看了又看，比了又比，没见他有什么积极的举动和成绩。欧总管暗暗叹气，此后就没有多费心思，送完2次配件就没兴趣多看一眼，干脆把4号库的钥匙交给60多岁的老门卫戚叔公，让戚叔公给安逸开门关门。店里的同事由于没有看到安逸的身影，几乎把他忘了，只有会计九叔来看过一次之后满意的点头离去。安逸也乐得个清净，每天下班后回到朝新街的狭窄房间，就用自己买回来的白纸和铅笔写写画画，隔一天晚上就到老先生屋里读写麻衣神像、道德经之类的书，以便认字，日子过得倒也充实惬意，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风雨变化，山雨欲来。直到第10天，陈掌柜突然想起自己手下还有个叫安逸的人，就耐不住了，他招来九叔和欧总管问了几句，非常恼火地走向后院找白吃饭的安逸算账。九叔和欧总管担心陈掌柜脾气来了，赶走安逸之后，东家问起了不好办，也急急忙忙跟在身后来到4号库。谁知进去一看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嘴里骂骂咧咧的陈柜长看着长台架上2排整整齐齐擦得锃亮的缝纫机，说不出话来。九叔走进机子，戴上老花镜细细观看，发现每台缝纫机的机头上都系着一张硬纸片，纸片上是一排排工整的长形宋体字，标明这台机器损坏的部件、试车的结果和修复的时间。19台缝纫机每一台都有这样的一张卡片，把饱经事故的九叔也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欧总管棺材板式的脸第一次有了表情，小眼睛里闪烁着激动、欣赏和感叹的光芒。一手尤物的安逸由于太过投入，根本没有发觉几个人的到来，背对门口坐在地上盯着拆开一半的德国百福牌缝纫机，像个木偶似的一动不动，要不是陈掌柜惊咳一声，他仍陷在沉思之中。
陈先生、九叔、欧总管好。
迅速爬起来的安逸一边擦手一边问候。陈掌柜指指修好的19台缝纫机，和蔼地说，
这些都修好了？
修好了，19台美国货，德国产的那几十台我还没时间动，估计一半左右能修好，多亏欧总管的配件齐全，只是还有11台美国甚佳牌机子我没办法修，安装转动配件或者是缩心紧固件的铸铁基座损坏严重，除非厂家能够把整套基座拿回去翻工，但这样一来估计比灶台新的更费事儿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对不起了陈掌柜。
安逸歉意地解释。
陈掌柜激动地说道，
很了不起了，你知道吗，美国的盛昌、德国的鲁林两个洋行的技师早就看过这一批坏机器，留下一句无法修复就走了，害得我们压着这几万元的损失一筹莫展，这下好了，你修好这19台一下子就盘活5000多块啊，你立大功了，我要向欧先生报告，让他好好奖励你。
安逸高兴地笑了。其实这些机器都不难修，洋人技师说修不好恐怕是不愿意修吧，哪怕损坏最严重的部分也可以部分修复，比如那些电动砂轮机非常简单，
只要给我提供充足的配件和同型号的机包铜线，我就有把握修好。那四台英国产中型切板机也不难，测量之后画出图纸，拿到铸造厂，让他们按图纸铸出刀具基座和滚轴套环，我回来加工一下，换上一套全新刀具也能修好。还有那边的十几台美国缝纫机，要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话，我有把握修好六台。只是这样的大事我不敢做主，本想等修完这些容易修的之后再向您报告的，现在您来了正合适，您拿个主意吧。要是同意的话，我后天就可以干，完了我就接着修德国货。
同意，完全同意，
不修也白白扔在这里生锈，能变成钱谁不愿意。
安逸呀，我没看错你呀。
陈掌柜亲热地拍了拍安逸的肩膀，也不在意安逸太高他得踮起脚尖，笑得胖眼睛闭成一条线。众人哈哈大笑，安逸也非常自豪，自己的工作得到老板和工友们的承认，无疑是件高兴的事儿。这样的良好心情安逸很久没有享受到了，因此他很满足很快乐。让安逸没有想到的是，九叔和欧总管离去之后，将安逸了不起的能力大肆宣扬，在他们眼里这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足以牵扯到民族自尊心的高度。好事的员工们又再夸大数倍，把安逸吹得超出洋人技师十倍以上，就连隔壁两家商行老板听到之后都后悔不已，想起那个衣衫褴褛的四川仔也曾经被自己拒之门外，两个老板都感到阵阵揪心的疼痛和嫉妒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安逸靠自己扎实的知识和刻苦的钻研，诚实的为人以及随和的性格，赢得商行上上下下的尊重，他的地位迅速飙升，在众人眼里几乎可以和陈掌柜等同。而精明的陈掌柜发现了这个宝，生怕自己留不住被其他商行挖走，当天晚上就风风火火跑到东家欧耀廷家里汇报，引起这个沈港有名的富翁极大的重视。